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8月8号，公元2006年9月30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14届西藏人民议会二次会议上选举产生4名内阁部长。印藏游协在新德里附近宣传西藏问题。西藏僧人在美国密苏里州弘法。西藏高僧达摩罗却忍不住赴台湾弘法。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二次会议于今天星期六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肯坚基兄西藏人民会议厅里隆重开幕，并通过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鲁木沁提出的5名内阁部长候选人中，议员间投票选举产生了4名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部长。来自西藏3区和各教派的共计40名议员出席了会议。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嘎玛全培发表开幕词时，强调了在新一届议会任职4个月以来的工作状况。嘎玛全培议长还强调今年7月1号西藏铁路通车给藏人的影响，并表示事实证明铁路加大了中共对西藏的殖民统治，移民数量在西藏的增加导致西藏更加边缘化，传统文化面临全方面的同化威胁。嘎玛全培在会上代表议员赞赏了加拿大国会在本月9号授予达赖喇嘛荣誉公民身份，和14号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予达赖喇嘛最高荣誉金质奖章，与此同时谴责中共当局无端指责达赖喇嘛。另外议长还表示，按照达赖喇嘛的意愿，未来在印度各邦的议会中推动建立支持西藏委员会。今天在会上，按照流亡藏人宪章第23条规定，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鲁木沁提出了5名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部长名单，分别是来自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代表达勒吉桑英吉女士、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前任部长托天隆日、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颠波次任、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前任部长罗桑念扎和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宁玛派议员次任拼措。今天上午11点，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对于上述提名进行了投票选举，结果产生了4名内阁部长，其中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代表达勒吉桑英吉女士以38票赞成、2票反对，符合50%票数额通过。西藏流亡政府教育与卫生部前任部长托天隆日以21票赞成、18票反对、1票弃权，符合50%票数额通过。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波次任以34票赞成、4票反对、2票作废，符合50%票数额通过。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经济部前任部长洛萨念扎以19票赞成、19票反对、2票弃权，不符合50%票数额，没有通过。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宁玛派议员次任拼座以23票赞成、13票反对、4票弃权，符合50%票数额通过。此外，抵达印度北部达仁斯拉展开访问的德国国会代表团今天上午特别参加了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二次会议，全体议员起身向他们表达了热切欢迎。议长嘎玛全培代表议员对他们长期支持西藏问题表示了感谢。曾担任过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部长的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颠波次任接受本台采访时谈到再度被选为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部长的感受。他说，这是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对他本人的信任，这也是体现我们走的民主之路是按照民主制度进行的选举，因此他将不负众望，为民众做出更多的贡献。 西藏流亡政府教育与卫生部前任部长托天隆日向本台表示，在过去五年任职内阁部长期间，由于工作关系得罪过人，这次选举中想到会有很多人持反对态度，现在他既然以多票当选，就决心以大体为重，继续完成使命。他说，今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促成藏中和谈，其后将在教育、宗教和卫生等事务。宁玛派议员次日平佐表示，这次他能够当选是首席部长和议员给予的信任。他说，他相信今后按照西藏流亡政府所需，能够在内阁起到作用，并能促进改善。在为期一周的会议上，就中共近期加大批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行为、藏中接触和西藏目前的局势以及修改宪法等的官方议题上展开讨论，并将制定决议案。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的米若他地区的国际印藏游协会长与印度深远西藏组织联合组织下，本月25号开始在米若他地区展开了宣传西藏问题活动。主办单位印藏游协向本台介绍说，主办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向印度青年一代推广西藏问题，并且促使他们支持西藏问题。本月25号开始，截止本月中旬，在新德里附近米若他展开的活动中，将在该地区的各学校中放映介绍西藏的影片。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僧人在美国密苏里州弘法，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为了在美国介绍西藏传统宗教以及延续和保护西藏文化，设立在美国乔治亚州阿特兰塔哲蚌斯洛森林佛教中心，自1980年开始，每年定期邀请印度南部哲蚌斯僧人在美国举行弘法活动。今年受到邀请的三位僧人于本月26号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密苏里大学塑造佛教绿度母沙坛城，并且于28号圆满完成了沙坛城塑造工作，并且向该大学的学生们详细介绍了绿度母坛城的颜色以及它的功德。哲蚌斯僧人还向密苏里大学的学生们介绍了藏传佛教的基本理论，之后为了证实人世间是无常的，将塑造的精美沙坛城进行了清除仪式，并且向学生们赠送了仪式贡品。为了促进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僧人们还将塑造坛城的沙子抛洒在附近的花园中。哲蚌斯僧人在美国举行弘法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民众介绍藏传佛教理论，为了在尼泊尔和印度延续和保护传统独特的西藏文化而进行募款。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高僧德摩路却仁波切赴台湾弘法，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基金会网站消息，为了让台湾社会以及佛教徒对藏传佛教建立起正确无误的正知见，并以亲近教法利益台湾信众，有台湾十几个佛教团体联合邀请旅居印度的西藏高僧德摩罗俱仁波切本月底抵达台湾弘法。德摩罗俱仁波切为西藏三大司哲蚌洛森林寺院重要的传承上师，也是一位通达教理、修正圆融的拉让巴格系，曾经获多位伟大上师亲授许多殊胜的法脉，此次特别来台讲授三主要道、功德之本颂、修心八节等重要基础的法要。仁波切1927年出生于西藏东部康区朗琴县，经第九世班禅喇嘛确认为罗俱仁波切的转世，后剃度出家， 年11岁进入拉萨的哲蚌寺学习，后在色政热枕仁波切的确认下，得到官方正式的朱古名号。25岁以第一名成绩获得拉让巴格西学位。1959年，德玛洛巨仁波切随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广传殊胜法脉。1985年，达赖喇嘛委派担任达仁萨拉大昭师住持，直到1991年。从2000年起，连续7年担任格鲁派联合新年祈愿大法会住持，并至全球各地弘法立身。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达赖喇嘛开示录缘起赞。
如同宗大师，其他大修行者也有如此的成就，如此的正量，虽然我们不敢说他们传记里的话每一句都是真话，但是我们却无法说每一句话都是假话。很多的大师传记，为了要形容这位大师的好，多多少少会捏造一些虚假的功德，但是我们并不能说每一个传记都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这一代，我们看到有一些人透过教理所示的修行方法，如实的去实践苦行，确实升起很不可思议的基数和经验。假若是在我们平凡的这辈子里面都看到有人具有这样的觉受和经验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只要好好努力的修行，像宗大师、米勒日巴等大修行者的正量，我们并不是没有办法得到的。宗大师所写的论点与他个人的正量及成就，最主要是依据龙树父子的教典而得到的。以龙树菩萨个人而言，我们可以很明显的了解，他写了许多有关中观的论点，但是有一些人却怀疑他并没有写密教、密续的论点。假使我们以另外一种真正的角度去看，就像提婆伦师、月称菩萨都有写密续经典，阿底夏尊者也有说密续的论点。阿底夏尊者来到西藏大概有17年多，不管他是用藏文说法还是用印度文说法，他流传下来的密法都是一个接一个，一直流传到今天，绝对不是中间有一段期间都没有听过传密的消息，然后才又忽然跑出来。如果阿底夏尊者和月称菩萨、提婆论师这些大论师者都有传密的话，那他们的亲教师，也就是龙树菩萨，必定懂密的。之前我跟你们谈到的印度大学者，他不止精通梵文，对教理有所认识，而且对无上密也有所研究。他后来在研究十轮金刚的解释，也就是《无谈广释论》时，那个版本在尼泊尔，刚好看到一本梵文密续论典中的一页，这一页的梵文文笔与提婆罗菩萨所写的400论文笔完全一样，所以他敢100%的保证，这绝对是提婆菩萨所写的。我们若以小乘的经典和密续的经典去比较，只是摘取其中部分的意思和文意去比较的话，我们会觉得他们之间有极大的相比，而且非常的强烈。但是只要我们了解到大小乘显密完整教法的整个轮廓的话，我们就能深深地体会到下下乘的内涵是在帮助上下乘的增长。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听闻到这些经典，假若使我们努力照着去学习的话，多多少少也会获得内心的改变、调伏，甚至于一种快乐的觉受。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圆满的教法，不只是这一世，在往昔已经有很多藏传的大成就者也是如此的研究、如此的修行而获得正量的。这个功德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当初印度的大论师、大成就者也是经过这样的研究和苦行而获得成就的。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针播送的达赖喇嘛开示录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 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